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找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昨天节目呢非常感谢这个连世昌连大律师呢在百忙之中呢又来代班哦，同时呢也邀请了这个刘崇辉建筑师到节目中呢分享他的这个谢新改版的赚很大赚很大这一本书哦，这一本书呢也变成是这个房地产业界呢这个非常畅销的一本书。记得在2023年呢我们在节目中也访问过刘崇辉建筑师，那时候呢他的书也是刚出版没多久就已经造成了市场的一个轰动。那经过2年多来呢，他的这个旧版的书呢应该都已经出清了所以呢昨天在节目中呢跟连世昌大律师聊的就是他最新改版的这个赚很大赚很大这一本书。那也预祝我们这个刘崇辉建筑师呢这一本新书能够大卖能够畅销。好，那今天大家最关注的呢应该就是台湾的对等关税呢已经公布了。那目前来看的话这个民众党已经在召开记者会直播，那我们的这个政府呢预计应该在11点半也要对外来说明这一次这个美国对台对等关税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好，那我们也要来跟各位公布咯我们的这个对美关税这个对等关税。本来在4月2号的时候呢，川普的第一个版本是说 32%， 所以呢这一段时间以来啊大家都在猜台湾到底这个对等关税最后会落在哪里。有人说悲观一点点的认为说可能会在 25% 以上，那相对乐观的呢可能认为说在 10% 以下。那在 10% 以下来讲的话，对他们的经济啦相关的冲击影响会是最小的，因为毕竟这个利率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如果越来越高，对我们这个以出口为导向的台湾经济一定会造成大冲击，甚至呢会是造成大灾难。那我们看到美国对等关税宽限期在8月1号今天到期了，那所以呢美国白宫是在美东时间31号晚间终于对外宣布对台的关税，那要课征呢是 20% 的一个对等关税。不过呢并没有 像一般预期的，哎，这个到底台湾还会有付出什么样的一个对等代价？比如说呢，要不要在像媒体之前传闻出的还会有6000多亿的到美投资的这样的一个要求，还有开放美猪美牛呢等等的这些开放措施那目前看的还没有这些细节出来。那这个今天一早也没看到这个总统赖清德呢在他的脸书上面说这个 20% 呢是一个暂时性的税率只要后续呢达成协议应该还会再降低税率，还会再降低所以呢这个部分感觉上某种程度是在安慰大家不用太过担心。可是呢不管是目前看到的 20% 或是未来可能会有调降，也许会到 15% 也说不定因为这样的话跟我们的竞争对手国包括日本韩国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只是呢在这样的一个表面上可能会是一样的税率之下呢我们要付出多大的这些代价不只是刚才提到了对美投资啦，也许呢经购又要在这个加码那会不会要求对美国的飞机特别是波音再购买多一点点的飞机呢？这些呢可能也都是我们在谈判的桌上呢可能必须要做一些这个退让的一个地方咯。那这个目前看到的 20% 的这个对等税率呢是在这个命令发布之后的第7天，也就是8月7号会正式生效，所以呢并不是说从今天正式生效，它还有大概一个礼拜的这样的一个缓冲时间哦。所以呢今天各大媒体呀从一大早可能到这个晚上所有的政论节目大概这一题必考题大家都不会放过那这个部分我想对这个现在的台湾经济应该或特别是像股市它的影响是最明显的，股市也是应声下滑的好，这个是这个对等关税已经公布成绩单那我们是 20% 比日本比韩国的 15% 都还要来的高出 5%。 那如果说以我们出口贸易很多这些产业呢都是毛山到市，它的毛利率呢只有 3% 到 4% 来讲的话，如果我们比美国比日本比这个韩国都高出 5% 的这个税率来讲，可能都是会影响到我们这些出口产业的一个竞争力好，这个是这个总体的经济面可能会有一些冲击影响。好，那事实上我在这个前几天也问了一下这个 AI ChatGPT， 就说如果说美国对我们的对等关税如果是在一个相对比较高是 2% 以上或是在 10% 以下相对比较低的话，它对我们的经济的影响会是什么样子，那对房地产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这个部分呢我想也跟各位来做一个报告好了那这个是 ChatGPT 我想现在很多人都会非常娴熟的应用这些 AI 的工具。那 ChatGPT 它给我的一个回复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是 20% 以上的这样的一个高关税的话，以台湾是一个出口导向的这个经济体来看的话这个对台湾的这个出口产业一定会产生影响。第一个它的一个影响呢就是出口衰退跟经济下行，经济成长率可能会往下调如果这个是 20% 那这个比川普4月2号提到的 32% 虽然是比较低了，可是呢对台湾的这个出口的这个订单可能会产生一些这个减少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另外呢这个对台湾的制造业啦科技业啦主要出口产业造成严重的打击所以呢这个许多可能面临到订单缩减、营收下滑，甚至裁员，甚至关门的这样的一个冲击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冲击呢是我们的经济成长率会放缓因为台湾的 这个 GDP 经济成长率呢是出口很重要的一个带动力量，那高关税呢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经济成长 GDP 这一部分，甚至呢可能导致经济的衰退就是说可能会从上半年的这样正成长到最后变成是负成长那根据估计，对美国如果对台湾课征 20% 的这个高关税的话，可能导致台湾 GDP 可能会有至少1-2% 的这样的一个减少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影响到企业投资的意愿在经济前景不明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企业减少资本支出跟扩张计划，那也会影响到产业的发展，那也会间接直接的也减少了就业机会。另外呢，刚才提到了就业机会，再来的影响就是失业率会上升薪资成长也会停滞。另外呢，就是资金外流的这个疑虑，部分企业呢可能会考虑将这个生产线呢转移到没有这个高关税壁垒的这个国家，那导致呢我们的资金外移，甚至就业机会也会外流。那相对如果说是比较好，如果是用这个给我们课的是 10% 的这个低关税那个就比日本跟韩国还有的有竞争力咯，所以呢这个部分应该对产业的冲击就比较小，经济也会比较稳定，企业的信心也会比较高所以呢这个是不同的税率这个关税税率对我们台湾经济的一个影响。那接下来呢这个 ChatGPT 就回答我，就是说对台湾房地产的影响咯。第一个就是如果是 20% 以上的高税率的话，对房地产的影响，第一个买气急动我们现在事实上买气已经在急动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如果说又是比较高的税率 20% 以上，那这个影响会更加的雪上加霜。再来呢就是房价面临下修的压力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这个房价还都跟在那一边业者呢也都是老神在在，并没有说大幅降价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可是如果说是这种高税率20% 一样的这个关税税率的话那对我们的这个房地产也会有那种间接的冲击那这个部分也是值得观察。再来就是对产品面这一段时间来大概大家都知道住宅的产品呢是非常非常冷清，可是商办厂办还是蛮热络的，那因为我们的这个台湾是已经这个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体，如果刚才提到了那个高关税率20% 以上的话，很多制造业或是出口业可能也都会因而受到很大的冲击所以呢对一枝独秀的商办厂办也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冲击，所以这个都是大家可能要注意的一个地方啦所以如果这个 ChatGPT 他们的给大家的一个结论就是说，如果最终的关税高于 20% 那对台湾经济会有严峻的挑战，房地产市场也会受到显著的负面冲击，交易量会更进一步的萎缩，房价下修的压力也会更大，那商办呢厂办的空置率也会增加那如果是比较低税率，当然这个部分这冲击就相对会比较小的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析报告最新的房地产市场的一些数据，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己爱你。
小姐，你是三年二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健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健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我们节目中呢，跟各位来聊一聊一些最新大家关注的一个话题咯。那除了就是说，哎， 美国公布了我们的这个对等关税 20%， 是今天啊头条新闻，也是会是很多啊这个媒体探讨的一个重点之外呢，今天也有一个房地产大家会高度关注的数字，就是买卖移转的这个栋数咯。因为六都大概在这个每个月啊一开始，今年已经是8月1号了嘛齁、哦、所以呢照惯例啦，照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呢，六都在今天下班之前呢都会公布上一个月份啊这个7月份房屋买卖移转的数量，也就是我常常在节目中讲的房屋买卖的这个成绩单到底好不好呢？那因为昨天也看到了国内主要的房仲业者也发布了他们7月份这个交易的成绩单，那我在节目中呢比较少引用这些房仲业者他们发布的这个所谓的个别公司房屋交易的这个成绩，那最主要就是因为代表性比较不足，而且呢昨天这个月份才结束，他们就已经发布了这样的一个这个买卖的这个数量，这个部分呢有些数据是用猜测的或是说预估的、哦、是用预估的，因为呢其中有一些又是属于这个加盟系统，加盟系统呢要及时性的、哦、在昨天下班之前拿到各加盟店的这个房屋的交易的量呢，事实上是有实务上面的一个困难的，所以呢我就在节目中比较会少去引用他们的资料。可是呢从这四家的这个房仲业者他们公布的这个交易来看的话，上个月份呢交易量确实是出现持续衰退的一种状况、哦、持续衰退的一个状况。所以呢今天六都部的这个买卖移转动数应该也在预期当中，应该也会是呈现衰退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好，那这个因为可能要到下半天，今天可能到下午之后才会陆陆续续的公布，那我们今天下节目之前呢应该没办法分享这些数据，所以呢可能下个礼拜我们再找时间来跟各位来分享，来分析、哦、这个七月份房屋买卖移转的这个情形、啊、那主要当然是六都咯，如果是要全国的话可能还要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一个时间落差。那我们来关注的是空屋啦那这个空屋呢，很多人可能有时候会跟我一样有那个听觉的错觉这是什么空屋好像是空气污染，诶我这边讲的空屋不是空气污染是空置的房子。那因为内政部在昨天内政部有公布了低度用电住宅的最新统计那这个去年下半年，也就是到去年年底这个全国低度使用的住宅是有91万4196户那这个是以住宅为主那所谓的低度使用住宅呢，就是说你在这个月份这个电力这个电的使用呢是非常低的，没有达到这个所谓的基本的这个电费所以呢这个就被视为所谓的空置的房子，没有人在居住那这个部分呢到去年年底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空置闲置的房子住宅这个部分呢有达到91万户快要接近92万户的这个历史高点，持续创新高纪录。那这个部分呢如果说以占整体住宅的这个数量来看的话，它是占了 9.79%， 也就是说我们的空屋率达到了 9.79%， 等于是呢十户房子里面呢可能就有一户房子是空置的那这个较上半年去年上半年又增加了51750户0.47%的增加，创下五年的新高。至于去年第四季的这个全国待售的新成屋也有来到11万 1085户、哦、那首次突破了110,000户，也是统计以来的一个新高。所以呢，待售新成屋，就是说这些房子已经盖好了，那可是呢还没有卖出去，还在建商的手里面。所以呢，这也就是我们常讲的余屋、哦啊、这个余屋的数量也是持续在增加，持续增加当中、哦、那根据内政部的一个说明、哦啊、这个去年第下半年、哦、这个空屋的数据呢，以县市别来看的话，台北市、哦、是最低的，台北市的空屋率呢是 7.09%、哦、7.09%、啊、新北市呢是 7.45%、哦、是次低的。所以呢，即使说台北市的房价高得吓人，那新北市它是在它的外围、哦、外围城市房价也是紧跟在台北市。是呢，这两个这个大台北地区的这个双都会这个城市呢，哇，它的这个空屋率是全国最低的、哦、全国最低。这个也是某种程度反映出来对地区的供应就业机会啦，生活机能啦，还有就学啦，这些呢都是吸引很多很多这些这个外县市的民众呢到双北市来这个可能是北漂啦，工作啦，这个也是造成它的空屋率相对比较低的啊、哦、这个也是应该可以想象得到。反而呢，反而是空屋率比较高的地方都是在外岛的啊、哦、包括像是连江县哦，连江县的空屋率有达到 17.39%， 是全国最高的。再来呢是金门县，金门县的空屋率呢也紧跟在连江县之后，有 17.31%。 那如果说跟这个去年上半年来比较的话，六都以这个高雄市这个空屋的百分比增加最多的，增加了有 0.66%、哦、那台中跟台南呢则是增加 0.59%、这个居次、哦、那非六都当中呢，连江县因为在连江县的仁爱段147地号有新建了这个示范住宅完工、哦、那因为还没有进驻、哦、所以呢导致它的这个空屋增加了有 6.31%。所以呢这个也应该非这个所谓的这个非战之罪啦、哦、因为这是有这个示范住宅刚好这个完工，还没有拿到交到这个使用者的手里面，所以呢它造成这个空屋数的一个增加。那另外呢，嘉义县也在去年下半年增加了 1.45%、哦、的这个空屋，与去年同期相较的话，各县市低度使用就是空屋的比例普遍是上升的，像是连江县、花莲县、新竹县、澎湖县啊、哦，那增加都超过1%，其余的话呢增加不到1%，变化相对比较不大。那如果说我们再更细看、哦、到各乡镇市区空屋率低的低于 6% 的地区呢，大概都集中在双北市、哦、那从上一期的去年上半年的9个增加为11个、哦、那新增加大概有2个这个算是板桥区跟永和区、哦、那这个空屋率高于20% 的地区呢，大概都是偏乡为主哦啊，那总数呢从20个暴增到31个。那新增的地点呢，包括双北市的新北市这个双区七啊、哦，南投的仁爱乡、台东的成功镇啊、哦，那这些呢都是超过20% 的空屋率，等于是呢5个房子啊、哦，就有1个房子是空置的哈、哦，这个也真的是空屋率非常的高的。那从产品结构来看的话，大家可能也会蛮高度兴趣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产品空屋率是比较高的，或是相对最高的？哎，这个看到去年下半年呢，全台湾地区空屋率 啊，最高的这个产品呢是20平以下的这种小宅哦，啊，这个空屋率来到了 18.16%， 那各坪数当中呢是最高的哦，所以呢这几年来在流行所谓的小宅，供给量蛮大的，可是它某种程度也造就这个空屋数哦跟空屋率。那屋龄方面来看的话呢，五年以内的新屋哦，这个占比呢大概 22.91%， 跟50年以上的这个老屋的话呢，这个空置率都比较高，都是比较高的齁、哦。一个是比较新的五年以内的新房子，另外一个呢是50年以上的老房子，这部分的空置率也都是相对比较高，也呈现一个 M 型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那另外呢，这个内政部也提醒了齁、哦、就是说房屋长期闲置空置的话，不仅资产无法有效运用，恐怕也会增加管理跟税务的成本哦。所以内政部在发布这样的一个数据的时候呢，也建议啊，这些拥有空置房子的屋主的话，可以把这些空屋委托给社宅包租代管的业者哦，来做一个出租使用。那不但可以省去租的烦恼呢，降低风险，每户呢每个月最高还可以享有15000元的这个免税额啊、哦，超出部分的话还可以扣除60%的必要费用哦。所以呢，内政部也鼓励的哈、哦、这些屋主们呢，如果说你们这个房子都是闲置在那边在养蚊子的话呢，不妨把它转作租赁来使用，增加市场的一个供给，让一些无可瓜牛呢也有更多的一个选择哈、哦。所以呢，这个是这个内政部发布的这个空屋数啊、哦。那另外呢，他也公布了一个待售的新成屋，这个也就市长讲的这个余屋啦。那内政部的统计资料显示，经过待售的新成屋呢，从2022年第一季就呈现逐步上升的这个趋势哦，到2024年就是去年第四季，待售的新成屋增加到了11085宅哦，也就是11085户，首次突破这个11万的这个大关卡，是有统计以来的一个最高纪录。那既增加了4578户，年增加了10074户，那是因为过去推案量呢都陆陆续续的在完工当中。那因为这个虽然说过去这几年预售屋的市场非常的热络，可是呢也不是所有的预售个案个个都是clean 哦，就是说100%的销售，还是呢有一些房子没有卖完哦，所以呢在完工交屋之后哦，它还有剩下的这个房子没有卖掉，那这个部分呢就形成了所谓的待售新成屋呢，这个数量是逐渐在增加的。那去年第四季待售的这个新成屋呢，以新北市是最多的，有20542户，主要集中在板桥区、新庄区、三重区跟淡水区这几个行政区呢，都有超过2000户的这样的一个待售新成屋。所以看起来呢，这几个行政区哦，这个卖压还不小哦，板桥区、新庄区、三重、淡水。那台北市也有这个4468户这个是余屋待售当中，那主要集中在中山区、中正区、大同区、南港区跟大安区，大概每个行政区都有超过400户的这个房子待售。那桃园市的待售房子也不少，有18873户，主要集中在龟山、中立、桃园区哦，大概超过每个行政区都超过3300户哦，这个卖压也是不小的哦。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一些房市的资讯，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小桥上，你不前走忧伤。 前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事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望、肌肉关节痛出诊？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刚刚在广播的这时间空档呢，我看了一下联合新闻网哦，它有提到哦，目前呢在太平洋地区有一个轻度台风科罗莎哦，还有一个呢热带性的低气压。那中央气象署也说预期呢有机会24小时之内呢这个热带性的低气压呢可能会形成一个台风哦。那如果是形成台风的话，就会命名叫白鹿台风啊，这个白色的鹿了哈，白鹿台风。那因为这个科罗莎跟这个即将形成的白鹿台风呢，距离台湾 还非常非常的遥远哦。那预期呢将会朝日本东南方海面行进，台湾没有直接的影响，大家还是要留意哦，它还会引进西南气流哦，会更加的强哦。那大家都知道这一段时间西南沿海呢都是因为有这个西南气流的一个影响，造成了这个豪大雨不断啊哦，所以呢这两天还是看到有一些灾情出现，包括呢有一家人齁外出，结果呢车子就掉下去了齁，这些呢都是很不幸的一些事情齁，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台风的动向，特别呢是如果雨区雨下的很大的话尽量呢还是不要外出，更不要去山区齁。好，这边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咯。好，那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些房地产的新闻信息。之前在节目中已经有跟各位报告过齁，土地银行呢他们因为有参与这个都市更新，所以呢手上有分回来的一些房子，那陆陆续续的都拿到市场上来标售。那之前呢他们又有对外公告了在8月14号之前呢民众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吉美大安花园有两户的标售讯息，那底价呢一户是 1.43 亿，另外一户呢是 1.44 亿，坪数呢大概是在89坪左右，都有车位，那预计呢814、哦、这个8月14号会开标，也就是截止日就会开标了。那土地银行呢是常年耕耘都市更新围绕重建这些的一个贷放款哦。那截至到去年底，土地更新围绕核准授信的这个贷款额度呢突破了2700亿，是各公股行库当中呢的第一名。那除了说土地银行本身呢会有这些都更跟围绕的融资的业务之外，也这几年来呢也把自有的土地呢参与了民间的都更案，那也都分回了几户的房子，那包括刚才提到的吉美大安花园那么参与的都更就分回来的有6户，那已经在这个从去年开始呢陆陆续续的标多了有4户，现在还有剩下2户那这个日前公告在8月14号要来对外的这个所谓的开标啦齁，那这两户的话呢都是比较算是中间楼层齁，大概是在7楼左右齁，那总价呢 1.43-1.44 亿那这个都有车位，都含有车位。那因为这个吉美大安是这个花园的话是在大安捷运站，大概走路大概3分钟左右了齁，大概3分钟左右，所以呢地段算是蛋黄区的蛋黄了齁。好，另外呢除了这个土地银行在这些这个标售房屋的业务之外，我们看到这几年来呢有很蛮多民众的呢也都是去申请所谓以房养老以房养老。那日前我们看到金管会公布了最新以房养老的业务统计那截至到今年6月止俗称的以房养老，所谓的就是它的那个正式名称叫商业型的不动产逆向抵押贷款，那这个总核贷的件数呢已经来到了9642件，核贷的金额呢更达到了558亿元，相较于今年3月底成长了有 3.66%这个件数成长了 3.66%， 那金额的话呢成长了有 4.69%， 其中呢这个贷乘坐以房养老最多的这个银行呢第一名呢是 河库，河库是第一名，再来是土银，再来是第一银行，再来是华南银行。那河库呢，这个成这个贷放的金额呢有达到201亿元哦，那算是遥遥领先后面的土银跟易银了哦。那银呢是120亿，那第一银行呢是92亿，那华南银行这则只有77亿哦。那所以呢，这个是这个各公营行库在乘坐这个以房养老的一个目前的一个概况。那如果以区域别的话呢，大概集中度还是以北北基最多哈，大概占了将近一半，有 49.4%。 那所以呢，这个大部分的这个以房养老呢还是在双北市占最多了。可是他这边有讲是北北基，基隆的话个人没有看到绝对的数字，可是可以去猜测应该它占的比例或是件数应该不会太高。那其次呢是这个桃竹苗，桃竹苗的话呢有1134件，那中彰投呢也有1467件，那高屏地区呢有1058件。所以呢还是以这个北北基，这个核贷的金额最高，占了大概有60%。那桃竹苗的话这个是45.37亿，那这个中彰投60.16亿。目前呢这些以房养老的这个部分的话，在整个这个贷放的这个件数跟金额都有在逐步的成长。反而跟我们一般的房贷的业务比较起来的话呢，房贷业务是呈现一个比较停滞的一个状态。那为什么以房养老这几年来有这个比较多的这个成长空间呢？最主要是因为有些这个老人家，特别是独居的老人呢，他可能就是市场上戏称的穷的只剩下房子。那因为没有固定的这个收入，所以呢要让自己的下半辈子呢过得比较好的话，他们就选择以房养老，把这个房子抵押给银行。那银行呢每个月固定给你这个1万块2万块，那这个看你的房子的估值啦，让你呢有比较好的这个居住这个所谓的环境跟品质这样子，所以呢这个是这个以房养老的业务。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我知道我们的听众里面也有一些比较中高龄的这些这个朋友们，如果说你对这方面有需求或是想了解的话，不妨就近可以到合作金库或是土地银行去咨询一下，他们应该都会蛮乐意给你这些相关的讯息的。好，那这虽然说我们今年的这个房地产景气相对比较低迷，可是各位可以注意到哦，商用不动产哦这一部分的，不管是投资信心或是相关的这个投资的数量呢，还是持续在增长。所以我们看到最近有一个数字发布了，这个是台湾不动产投资协会 CCIM 呢，他们公布了2025年第二季商用不动产的投资信心指数调查。其中呢，零售店面市场这部分的话，这个最新的调查显示，今年呢，全台湾的百货商场的一个完工量将会挑战10座，将近有10座的这个百货公司会完工，这个事实上是过去也比较少见的，那未来新百货公司陆续完工之后，即刻的效应渴望推周边的这个店面的租金的表现，进而带动店面的买卖交易。那这个CCIM ，这个台湾不动产投资会，他们的投资信心指数，这个以店面这个指数攀升最明显，呈现偏向，这个比较乐观的这个样的一个情形，那如果说以最新的统计来看的话，刚才提到了在今年，全台百货商场将近会有10座 会完工营运，总面积呢达到了有 13.6 万坪、哦、那2026年明年到2028年呢还会有25的这个百货商场会完工，那供应的面积呢更会高达 47.86 万坪、哦、所以呢这个看起来虽然说很多人会觉得说整个零售业啊或是说百货业不是想象中的这么样的一个这个景气那么好，可是呢这个供应方啊供给方呢倒是蛮乐观的、哦、所以这个百货卖场今年预计会有10座会完工营运，明年呢还有25座，哇，这个供给量这是过去比较少看到的。另外在旅馆这一部分的话呢，诶，大哥倒是投资这个信心比较像保守的，主要是因为国旅市场呢大家都知道齁、哦、国旅市场在这个所谓的旅馆饭店他们的一个费用大幅高涨、哦、那加上人工难找的情况之下、哎、这个部分呢相对来这个对营运都是比较不理想的，所以呢旅馆方面这个现在大家都投资方面比较保守比较保守、哦、那反而是很多国人呢选择到国外去旅游、哦、因为很多周边的亚洲国家他们的这个旅费跟这个相关的住宿费用算起来的话比你在国内国旅消费都还要来的 CP 值来的高 哦, 哦，所以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国内的这些国旅业者饭店业者、哦、好好要去检讨的一个地方。好，这个是台湾不动产投资协会他们每一个季度都会公布的一些数字、哦、那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作为参考了解、哦、那最后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所谓的这个 CPI 年增率啦、哦、CPI 年增率呢在上个月份是有下降、哦、是下降了到 1.37% 创了四年来的一个新低、哦、那所以呢很多人会觉得说啊，我们的这个相关政府的这个统计数据好像跟我们民众的这种感受是有很大的落差的、哦、那主计总处公布我们六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是 1.37%创下了51个月以来的新低，那所以呢，这个部分感受跟我们这个一般民众感受到的那个差距，确实是还蛮大的。那其中居住类的物价指数呢，年增率也是降到了1.76%，是近17个月来的新低哦。哦，那所以呢，这个也是跟大家的一个认知有一些差距存在的啊、哦，因为大家都知道哦，你如果说你现在去这个菜市场哎买个菜买个水果，那个价格都跟这个过去事实上是有蛮大的一个差距的哦。那另外在CPI 这一部分的这个所谓的租金指数这一部分倒是还是持续在增加的哦。这个房租的指数年增率呢达到了 2.4%， 显示呢这个所谓的无可刮牛的这个负担呢还是持续在增加当中，那所以呢租金涨势也不是说现在就来到了一个最高点哦，然后可能还会有更高，那所以呢已经连续23个月我们这些无可刮牛的这个租金指数都维持在 2% 以上，比我们的这个 CPI 值都还要来得高、哦、都还要来得高。那这个部分政府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可以让这个租金这方面呢能够获得抑制，不要说往下跌了哈，往下跌是很难的，那如果能够让它不再往上走高，对这些无可刮牛在住屋上面的一个负担相对就可以获得一些减缓哦。我觉得的话政府就不要盖更多的社会住宅哦。那社会住宅看到目前为止的话这个赖政府呢是没有核准说任何一户，也没有盖出任何一户的哦，那只是说口号上面要增加多少增加多少，可是呢不会而实不至啦哈、哦、对于我们这些无可刮牛这个面对的这个高租金这样的一个压力呢好像短时间都没有办法获得一个缓解的机会咯。好，那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 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礼拜见，拜拜。
美股长期走扬，与强者为伍，009811就是关键。集结美股50大企业核心战力，攻守坚强。
快搜寻009811，统一美国50 ETF， 加入美股精锐战队。7月29日挂牌，下单代号00981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天哪，最近天气变热，蚊子也变很多，一不注意手脚就被蚊子咬了。让你看，阿公手脚都被咬得好几个包，好痒哦。
阿公，你知道要怎么环境整理才不会有蚊子滋吗？
要怎么做？你教阿公。
最近学校和电视上宣导有提到，要把家里的积水容器和底盘里的水要倒掉，才不会有蚊子啊。
啊，这阵子一直下雨，而且后院种了花草，也放置很多容器，会不会容器内积很多水？我们赶紧去看看吧。
阿公，你看容器里面有结节，在里面有洞哎。
瑶瑶，我们赶快把容器里的水倒掉才行啊。
阿公，蚊子还是很多，我们去附近的超商买防蚊药吧。
哇，现在防蚊药种类怎么那么多？有防蚊液、蚊香、防蚊挂片及杀虫剂，不知道要选哪一种才有效啊。
阿公，安全用药要注意四要 paper 哦。
什么四要？
一要对症看防上，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四要试标，要依标示使用啊。
哇，原来还有这么多 paper， 瑶瑶知道的还真多。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重复100遍，每一次谈恋爱都成熟了一点。今天你打雷雨天，我才不妥协，只要有地图我就敢冒险。甩甩我的头发，自我的很明显，快乐随时存在，拒绝浪费时间，把过去统统